嗨，大家好，我们是在家旅行，我是主持人一号宝琳，
我是二号命，
我是三号魏先生。那在家旅行是什么样子的节目呢？我们是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与一起学习如何向旅行的心态来发掘生活中不同的角度。那今天我们节目的焦点是台湾的交通。
对，因为呢，在过年前，魏先生跟宝琳都发生了小小的
车祸。
对啊，所以呢，我们要不要请宝琳来分享一下，你到底发生什么事？
其实还好，没发生什么事情，但是这是我生活中第一次车祸了，所以
你在波兰没有发生过车祸？
没有，因为我在波兰都是
在家里。
在家里
走路坐公车就这样骑脚踏车。
OK， 我记得那一天其实是看起来，因为我是先在你的限动上面发现说，欸，你今天突然不开电了，然后因为发生车祸。
因为其实你们知道呢，那天我们是星期五，本来是我们有在家旅行的一个开会，对不对？
对，
然后聊到很晚，然后我早上非常累，所以有可能
是我害的。
不是有可能是我的就是太累了，所以我的反应真的比较慢。
呵呵，
然后因为我是在十字路口，我先领让另外一个车子走过去。然后
所以 你是绿灯，
你骑摩托车吗？
我骑摩托车。 对，然后就把另外一个车子先过去，然后因为我来不及，红绿灯已经改变了，但是我还在十字路口的中间，然后另外一个车子已经开始骑。
你说另外一个方向的车子？
对，车子
就马上开过来了。
对，然后他还没有注意到我在中间，然后我为了避免他跟我
相撞，
对，撞到，所以我就自己跌倒。
哦，
对
，OK，
所以其实还好，但是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有这种事情，我有。大家还不知道，但是我很非常紧张的时候，我有一种短期，所以我在那个十字路口的中间就
你就突然呼吸
没办法
喘不过来这样。
那个人应该一次马上过来问你，哎，你还好吗？
没有，他是说，哎，这是你的错，这不是我的错，然后他走了，然后我在那个十字路口的中间还没办法讲话就
这是台湾吗？怎么会这样？
对啊，怎么会这样？
应该是说他应该也要看，先让我离开这个十字路口，但是他也没有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可能因为
其他人呢？因为你还在路上啊，
然后路边有人过来扶你，这样吗？
没有，
都没有，
没有，所以我就那个端
起孤零零的一个人，
对，然后就开始哭，然后有那个没办法呼吸的这种感觉，然后就是把那个摩托车就是拉到就是旁边，
就你可以呼吸的时候，你站起来把车子拉到旁边这样子。
对，然后就打电话给我老公，就这样。
OK，
其实没有什么，但是因为从那时候就现在我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恐惧，
对，
就真的很怕骑摩托车。就是如果我可以坐公车，我
就尽量坐公车，
坐公车或是走路。然后如果真的没办法，那我就会去一些比较那个交通没有那么乱的一条路，
就避开交通巅峰的时刻或者是路段这样。
对对
啊 ，OK。
那咪，你听到那个人的反应，你会不会感到羞愧的那个感觉？
就有一点意外，但也不算意外，因为哎，就是我觉得就像宝琳刚刚说的，他可能自己也知道自己可能应该。也有部分的错吧。
对呀，但是发生车祸的时候，即使不是你的错，你还是不能这样子吧？你还是应该要在那边看，哎，你没有事吗？要不要叫那个救护车啊什么的？
哎，对方如果是开车的话，他应该也算是肇事逃逸吧？我在猜啦，虽然我不是
没有，他也是骑摩托车，
还是骑机车？
对对，两个摩托车。
但是现在受伤都已经
都还 OK，
都还 OK，
都没事
啊，那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嗯，
好吧，
魏先生呢？
对啊，魏先生发生了什么事？
你说这次的车祸吗？
这一次，所以你有车祸过很多次是吗？
好像总共现在三次，但之前是骑脚踏车，现在是骑摩托车，
两次都是 前两次都骑脚踏车，
对，
然后这次是骑摩托车，
对。
那你要先分享哪一次的？
就最新的经验吧。
最新的经验，
最新的经验就是，其实很简单，我是骑摩托车直行，嗯、然后对面的人他要从他的角度来看，他要左转。对,
对，
然后那个时候是下雨天，嗯、然后我的想法，我认为，我猜他那个时候可能预计，但哎，他还是过得去，时间够，但是没有，就是其实被我撞到。
哦、
对，我的立场是因为我是直行，他是要转弯，所以他应该要礼让。
对
对。然后结果就撞到他的摩托车的后面，嗯、然后就我有点受伤，就是我的腿。然后最不幸的其实是之后可能几分钟之后，因为在旁边两个人都有点激动嘛。
哦、
然后他说：“哦，你为什么这么骑得这么快啊？”然后你突然
所以那时候真的有骑很快吗？
没有啦，怎么可能？下雨天呢、啊？但是就是我是觉得可能40-50左右啊，可能当然如果你说下雨天可能要特别慢，但是绝对没有超速，就是
对。
Anyway， 然后他说哦，你突然间冲出来啊，然后说怎么可能，我是直行，我怎么可以冲出来，对不对？就你这样子形容这个状况，我觉得完全不符合逻辑啊，因为我是直行，我一直都在你的视野里面呢、啊。对 ，Anyway， 那个时候我们就现在
争论这样，
对，争论中，就又后面另外一台那个摩托车，他没有看到我的机车在路上，
对，
然后撞到他，
对，
然后突然间有砰 ，No。
所以他其实发生比较惨烈
的
是因为第二个撞过来这样。那所以从这个经验里面你学到什么？
我学到什么？其实我是觉得不是这一次，但是这一次、啊、再一次提醒我，我不能把我就是身为一个德国人，可能之前习惯在德国交通的一些正常的状况，我不能把这个概念
套用在台湾，
对，套用在台湾这边、
okay。
对，我应该，我应该也要适应一下。嗯、
我也有这个感觉，
但你们已经在台湾这么多年了，还是没办法适应。
因为很多现象、很多状况，我没有办法接受，我觉得很夸张。
应该是说，只是你会说，如果你是在波兰，人家会跟你说，哎，这是 common sense。但是在台湾，你的 common sense 可能是另外一个 common sense。
对对对对，就是说，哈，你不知道。你要过马路之前，即使是绿灯，你也要看一看有没有车会冲出来吗？这是台湾的 common sense 啊！你这德国人不懂吗？
哎、欸，对，我不懂，就是意思就是说我无法接受这样子的一个逻辑啊，因为这个逻辑就不对啊、嗯。而且你们的法律、你们的法规，其实理论上可能法规跟德国是很像啊，但是实际的状况就很不一样啊，因为大家都已经习惯了这样子是对的。
对啊，好啦，那我们来插一下一些冷知识，就是哎，以我们台湾现在这样子，大家的 common sense 跟国际不同国家的 common sense 这样用比较起来，到底哪一种以实际发生车祸或者是甚至死亡的数字来看，结果是怎么样，好不好？那我大概有稍微查了一下，有一个叫做 UL 的第三方安全调查机构。他们呢在2018年的时候呢，他们有提供一个就是报告这样子。那他那个报告其实他是有分几项啊，就是可能有分就是哎整个的安全指数的排名啊，或者是说交通安全，就是你在路上的这个道路安全法规跟执行状况也有做个评比，然后或者是运输，就是大众交通运输伤害的一个指标。这几个下来呢，有一个就是那个安全指数的总排名的部分，台湾呢是得到61分，那全世界的总平均分数是62、嗯、也就是说台湾的这个安全指标是在平均指数的、嗯、对中间这样子。那如果说要排名的话呢，台湾基本上呢是排名在第97名，
嗯、
那也就是说它总排名的国家是有187，所以跟分数差不多、嗯、就是很一般、嗯、但是所谓这一般基本上呢，它其实会跟一些像这种乌干达啊或者是一些 非常非常落后的国家一起去做个评比，也就是说如果以台湾经济发展的一个状况的话、嗯、其实我们在交通的安全
哪有其他的国家吗？欧洲的国家
波兰在哪里？
波兰
应该有跟、欸哦、跟其他的落后国家一起吧。
对，波兰其实分数应该也没有很高做这个对，然后那再来就是说我觉得更血淋淋的一个数字，就是说我们从维基百科上面有查到，就是说台湾呢每十万人，就在2019年的时候，每十万人就有 12.1 个人因为交通事故死亡。
嗯哼，
那波兰的话呢是每十万人就有 7.7 个人因为交通事故死亡。
嗯，
那德国呢就是以十万人有 3.7 个人因为交通事故死亡、嗯、所以当然就是以德国来讲跟台湾就已经是将近四倍的一个差距，这样子落差非常大，
事故死亡率。 对，
对，
嗯哼，对。然后你刚刚有提到日本吗？因为当然我们现在比较欧洲跟亚洲可能有点不公平。
对，日本的话，因为其实日本是在亚洲就是安全指数是第一名的，那这第一名的这个国家呢，它每十万人呢就有 4.1 个人，
所以跟德国差不多。
对
对，就高一点点。
对， 对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数字好啦， 我先不说我们台湾交通有多烂，但是其实我以为就是台湾在蛮多方面我以为我们跟日本蛮像的但是以交通来讲，显然我们显然跟中国比较像一点。中国呢每十万人是有 18.8 个人。
对，然后我们今天分享的我们的经验大部分还是在台中，所以我现在一直在想哎，台北会不会比较好一点、嗯、我不确定。
你们去 我这次回家，回 我老公 的家乡、嗯、然后发现天啊，南部真的更恐怖。
对啊，其实因为我们在台湾啊，我们大概也都知道，就是进入到台南或者是高雄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哦，这边的交通规则跟我们所认知的都是不一样，所以对我们比较偏北部的人也会知道到了南部交通又是另外一个方式。那以你们就是来到台湾的这些交通的经验啊，回想一下你们原本成长的环境里面，有没有觉得哪里是最不一样的，哪里是让你们觉得 Oh my god 我觉得超无法接受，即使我知道就像刚刚有说过啊，就是、嗯哦、我知道其实可能是这样，可是我就是无法接受、嗯、就是有一些排行榜或者是例子跟大家分享吗？
我的现在角色波兰 跟台湾就有点不一样、嗯、因为我 在波兰都是学生，然后都会走路，然后坐公共
而且我想说你年轻的时候波兰你没有那么多车子吧有吗？
对啊
真的吗？
你好过分
我记得我小时候车子也没有那么多，
但是现在其实 蛮多的。但是重点是我一开始都是走路
Uh-huh,
然后我就觉得在台湾我就觉得最恐怖的事件就是有时候你要
在路上走路，就是没有行人道，
没有行人道，然后就是摩托车也是会乱撞，然后车子也会乱停车、嗯、然后就我就觉得我一直想如果我真的有一天有自己的小宝林 小孩、
uh-huh,
因为我们的习惯就是每天你要跟小朋友去走路
到处走走散步一下，
对，就是一个运动一下，但是我真的、uh-huh. 我会有点怕、
uh-huh.
因为我就真的觉得在这里这一块就是有点太乱了
这一块。
对，
哎，但是我想问一下，因为其实据我的了解，其实波兰之前交通状况也不好，对不对？
对，其实非常不好，
非常不好。但是所以听你刚刚说起来，即使是不好的状况，可是可能因为你们的一些公共建设，就是譬如说你们还是有人行道，然后可能车子也比较少，然后路比较宽，所以还没有那么危险、嗯、可是如果以驾驶人来讲应该可能跟台湾差不多乱吗、嗯、
就是怎么讲，罚单 比例比较高、uh-huh, 然后钱要发比较多、
uh-huh.
所以人家现在 真的一开始没有，可能警察也没有抓太多人，人家就是乱七八糟就无所谓。
所以这大概是多久之前？
可能我真的小时候，可能20年前、嗯嗯
嗯。所以你是说现在基本上其实没有这么？
我觉得当然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人，但是有时候会有。我现在回去的时候，嗯、会波兰的时候，比方说走路，
对，
如果是看这一块，我就很安心，就不需要担心什么、嗯嗯嗯。但是还是会来，就是有一个冲突。
其实我是觉得现在宝琳分享的这些话里面我们已经有讲到三个重点了。
对，
第一个他有讲到的就是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可能还是会试着分析一下，哎，为什么台湾交通有比较乱。那第一个就是他刚刚讲到的就是市区的一些设计设置啊，就是行人道公共建设的问题，这是一个因素嘛。然后他刚刚讲到的波兰之前可能也比较危险，就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斑马线礼让，就是车子要礼让行人过马路、
嗯、哼，
这个之前波兰人也没有概念，没有这种要礼让的概念、
就是、也是、哦、我开车子我最大
根本不知道、欸、我从德国回到波兰看那个亲戚啊的时候，就在德国跟波兰就完全不一样。
你也发生车祸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但是在波兰那个时候跟现在的台湾一样的概念，行人就已经知道斑马线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不是一个安全的地区、嗯、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不会知道斑马线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我们不知道斑马线可以是一个安全的地方。
对啊对，已经习惯了已经知道，哎，我要看有没有事。那那个时候波兰人也是一样的。然后呢第三个就是执法的问题啊，可能你有一些法规，但是如果没有人管，没有人去执法去取缔的话，那这些法规也没有用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在台湾交通问题的一个因素。
但是还有一个，我就觉得波兰人一开始，我小时候我们其实是很封闭的国家，然后人家就是差不多2004年我们变成欧盟国家的时候，大家就是开始出去去西欧、
嗯、
看那边其实是
体验那边的生活，
生活怎么样，
一些条件比较好、
啊、也是可以学到、
欸、有点崇拜或者是羡慕，哎、欸，那边哎、欸、其实很好，我们可能也可以这样。
对，然后你可能之前都是人家会觉得无所谓，我是开车我是伟大，就是我有这个权利、嗯、但是之后我就觉得可能我们是感觉到
受到西方国家的影响，
对一些礼，就是鲁上的礼貌，
对，
然后我们也会觉得啊，其实这个人如果没有按照交通规则，他就是一个，这不是很酷的一件事情。 对，
对啊，所以就是除了罚单之外，然后其实也是受到比如说德国或邻近这些比较先进国家的一些影响。其实我觉得我个人认为这真的差很多，因为尤其是我是身为一个台湾人，然后我以前其实在还没有离开台湾之前，就是还没有去澳洲之前，我真的觉得我是一个很会开车的人，真的就是我是一个在台湾里面要怎么钻就怎么钻要怎么开就怎么开，然后倒车啊怎么样我都觉得是我是一个技术超棒的人。然后
尤其是山上的，
对，尤其在山上
的
时候的
你可以很快转弯、
啊就是、对对对，就是看那种有没有就是那个漂移的电影啊，就觉得啊我就是要有没有开车有没有压过那个水沟盖，那种水沟盖开车法你们可能不知道是什么，对，我介绍你们看一些电影。好，所以我就会认为说我超会开车的、啊、然后就我到澳洲的时候我才发现，哦，我就有很多刚刚魏先生有提到就是那种 common sense 我没有。然后让我更惊讶的是我到德国的时候开那个就是无限速的高速公路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如果大家都知道一样的方式，都知道交通的礼貌的话，其实开车起来不管速度多少还是很安全的。
不是，这个不只是交通的礼貌，是知道交通规则，而且遵守交通规则就好、啊、
对， 我真的想要跟你们分享一个我自己觉得最丢脸的事情，是我以前在还没有去德国之前啊，我之前我不知道不能从右边超车。
哦，
应该对啊，你要超车就左边的车道才是超车的超车道。
对
对，
然后就是诸如此类的。所以我觉得对可能波兰而言，我觉得有个好处是你们只要跨过一个边境，你们就可以看到哦，原来是要这么开车的。可是我们台湾基本上我们要飞好几个小时以后，然后到一些国家才会发现说 Oh my god 原来要这样开车。而且我们可能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也不会开车啊，所以也不会，
也没那么远啊。听说日本不是说比较好一点吗？比较不是好很多
对啊，重点是，对啊，重点是因为可是我们到日本你不一定会去开车啊，或者是、你知道，就可能你没有做这件事情你就没有办法体验到说哦，原来这个共享、
我觉得你还是可以体验当一个行人的这个感觉很不一样，哎，有人会停车让你过马路，
对啊
对啊
对啊。好，那所以台湾的这三点也是跟魏先啊，刚刚就是宝琳说的，你刚刚整理的这几点也是你觉得差别最大的地方这样？
没有啊，我只是说当然这个问题这个漏俗的状况吗，可以这样说吗？
可以，
是有很多因素，因为 我不是只要抱怨哦，这里的人都不懂啊什么的， 但是这个也有原因嘛，可能是教育啊，可能是就是政治方面的一些问题，执法警察什么的，所以这个没有那么简单，不是说哦，你只要、遵守这些规则，当然也可能一些就我们刚刚说的、市区里面空间很小、对不对，然后你有车子你要停车很麻烦，我懂我理解，但是只因为很麻烦那就 那你就可以乱停车吗？ 也不对啊，
对啊，其实我觉得像我发现在澳洲跟德国比较市区的地方都有类似这样的规划，就是说市区的一些地铁都很方便，可是譬如说离市区最近的几个郊区的地铁站的那个停车场都很大，所以就会变成说很多人都会规划说哦，我可能再到这个市区前一两站我就开车到那边然后搭地铁进到市区，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公共交通建设的一个规划这样，然后所以我觉得这样也比较会可以避免就是在市区这种并排停车啊或者是什么之类，所以公共建设是非常重要。不过你刚刚说到的教育的部分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因为就举我自己的例子来讲，我觉得我如果从小到大我看到的状况就是哦，只要黄灯大家就加速，所以对我们而言就是黄灯就是我要过我要过我要过我要冲我要冲我要冲这样子啊，对啊。但是哎，魏先生好像有跟我分享过在德国你们闯红灯
是什么，就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记住，但是我的教练我觉得这句话我一直就忘不了啊，
对，
他跟我说因为那个时候我第一个反应，
什么教练？
就是
驾
驶，对对对、
哦 okay、
因为在德国你要上课啊，然后你可能有总共20或者是30个小时要就是教练在你旁边，然后你在路上开车、就真正的路啊，
对
对，
哎，你所以你们也是要累积时速嘛，跟澳洲一样，
对
对，反正因为我之前有看就是在澳洲如果你要取得就是 full license 的话、你要先考过一个考试、然后你要得到这个考试以后，但是你接下来你要好像有个150个小时之类的、你要有一个 full license 的人坐在你旁边，
对，
然后你要签，然后你要开过这个时速以后你才有办法去取得这个驾
照。也不只是时速，他就是你的教练，他要认同，他要认为哎，你现在 OK 了，你学会了这些基本的一些技巧。好，我刚刚要讲的是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有一个状况，就是一样啊，红绿灯快要变红灯，然后那个时候我一样啊，我的反应是哎，我还可能过得去，可以来得及，然后那个时候因为他也可以控制啊，他也有刹车，所以他就刹车，哎，然后我觉得哎，你为什么刹车，还有时间啊，我可以啊。没有，他说你这个状况之下你看到黄灯的时候你要问你自己，不是哎，我还可以过得去吗，而是我来得及刹车停下来、所以这样子才对、安全第一。
对我们也是，因为我觉得这里跟波兰或德国不一样 的部分就是我们有冬天，如果你用按照台湾的一些就是开车的习惯、在欧洲冬天的时候你一定会死定了。
你是指下雪，
下雪的时候 你像下雨的时候、赛车比较难，对不 对那 你像下雪的时候
路会更滑，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 我的教练也是讲这些话、对啊，
所以他是、基本上你们要判断的不是我可不可以过去，而是说我有没有办法安全的在这个路口刹车刹下来。
对，
所以如果譬如说下雪然后你的车速可能算是比较快，你觉得刹车会打滑的话那你就干脆过去，对，但是如果可以杀下来的状况你就是要杀下来。
还有 我个人觉得有一件事情，我就觉得我们已经提到就是从教育要开始、我因为我在波兰也是学习怎么开车，在台湾也做这件事情、
对，
为什么呢，因为我是 那个波兰的三宝。
怎么说？
我是在波兰，因为你们像在法规上面，我们要做40个小时的学习，就是跟教练一起，对不对？
所以你也是要登记40个小时。
对，我做过100个小时，他才让我去考试。然后本来我的规划就是可能一两次我考不完了，就还可以继续，但是我以为一两次就可以。结果我9次、
哦、你考了9次
都没有通过。
OK，
然后我的教练是跟我说你要不要开始骑脚踏车。然后我就放弃了，因为那时候真的我发现
几岁的时候，18、19岁吗？
对啊，差不多、嗯、差不多。然后就是比高考考试的那个最终、生活最重要的考试，我觉得就是家教的考试是更恐怖。
OK，
对。
你还记得当初你过不了的原因是什么吗？
其实有蛮多的，因为 我在这里也是说这件事情。
对，
第一次就过了，然后而且、
哦、好的，你在台湾也考了驾照，但是你考一次就过了。
一次
可是你这个波兰三宝，
你说现在是摩托车吗？还是小型车？
小型车，
小型汽车、
哦、B-type。 对
对，
然后
所以这个波兰三宝在波兰考了9次都考不过，但是在台湾一次就过了。但是你还记得你那时候是因为什么原因，所以你的教练不让你过吗？
第一个他是说因为我太紧张了，他是说如果你紧张你根本不会。
哇，那这个台湾有多少人都过不了。
对啊，那就是他不让我先考试，因为他是说如果你紧张、哦、我不让你做这件事情，因为你是一个危险
驾驶。
对、啊、
OK， 那还有呢？还有让你
其实有就蛮多的。然后我发现因为我有这两个国家的经验，对不对？
对，
在台湾我们学习的就是你也要去出去开车，
对，要路考。
然后我在这里我的教练他教我一条路就过了。
对，
但是在波兰不是这样，你要一个小时跟就是
教练，
不只是教练，跟你考试的人跟教练是不一样的人。
对对对、oh, OK，
然后你要开一个小时，然后
带着他到处兜风，
对，然后他带你去最危险、最很你不知道交通规定到底是怎么样的地方。如果你过了，你就过了。对啊，
我觉得这才是真的考试啊，因为。你开着车你就是要到你不熟悉的地方啊，那如果
对
所以台湾的驾照、就是、
我这里我又傻眼，因为我的教练台湾的教练跟我说你看你看这个花盆你这里90度，你看这个树枝你这里才90度，然后就转好了，那你现在就要学习这个动作啊。我跟他说但是不好意思，如果我真的你要停车，
对，
我不会。他是说没关系，你这次要考好了你就会知道。然后结果我到现在还
不
知道、
就是、你会不会开车不重要、我只是让你拿到驾照而已。
对，就是我的经验。
对啊，我真的觉得，而且听说啊我们台湾就是
现在，而且你听到这样子的一个态度
啊，
你就知道、大部分的人就是这样子得到他们的驾照啊，不是吗？
对啊
对啊，
但是好啦，我几十年前拿到驾照的方式
还好，那个台湾的车子大部分都是 automatic， 不是手动的、
我们是手牌的。
对，
不然会更可怕我觉得。
没有，如果没有，我觉得如果是手牌的才好，因为
你
可以删掉更
多一个东西要注意到啊。
不是，但是你可以删掉更多不会开车的人，他就拿不到驾照。我个人是怎么觉得，
不会，因为我是手牌的啊，我有台湾的驾照。
你在台湾是考手牌的、
啊？对啊。那你想，波兰的三宝又有台湾的驾照？
OK， 好，那魏先生呢？
怎样？
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讲什么。
没有，我觉得因为现在时间的关系，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让魏先生最暴怒的现象。第一，我们先从最简单的开始，就是闯红灯的习惯。我觉得在台湾真的非常非常夸张。当然有的时候我也有这样子的经验，我可能有时候可能刚好我要过 那个停止线的时候，刚好那个时候
变红灯，
或者是快要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变黄灯，然后已经来不及，真的刹车就更危险。就我们刚刚讨论过这样子的状况之下，我也有闯过红灯吧？ 对，这个我觉得一定会发生。
对，
但是我不能接受的是，很多很多人已经可能一秒钟甚至两三秒钟的时候还是会
冲过去。
对，还是会冲过去。
哎，等一下，
甚至按喇叭让旁边的人知道，哎，我还要过，还要过，你们要停一下。
这个可以先回过来，因为刚刚好像我们跳掉，就是你说你在考驾照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教练跟你怎么说，怎么样算闯红灯？因为我想要补充一下，因为常常魏先生都会跟我说，哦，这是又一个白痴闯红灯了这样。然后我就心想说还好啊，但是我听完魏先生跟我说他教练怎么去算
闯红灯，没有
什么算，然后德国是怎么去罚的时候，我就发现
说，这个是另外一件事情，法规的一些法条啊。但是闯红灯就是你穿越停止线的时候，如果是红灯，那就是闯红灯。
对，
严格来讲，
可能对我们也，我们就觉得在你穿过去的那一瞬间，如果还没有变红，就还 OK 啊，或者是
对，
变红，
如果还没有变红，
点还是可以过，
已经是闯红灯。当然是闯红灯，就是闯红灯啊。
对
对，但是德国法律好像它还是会分别一秒钟以下跟以上，那以上就比较严重的一个违规的行为。对，如果是一秒钟，就我刚刚说的，我们大家都会有这样子的状况，没办法避免。德国如果是第一次，只会有就是罚款，大概3000块钱
台币。
对
，OK。
但是如果一秒钟以上，罚款就比较高。但是重点是，就你的驾照要暂时被取消1个月，1个月不能开车。
所以如果你超过一秒钟，
对，
罚款还不知道多少，但是你的驾照已经会被就是暂停1个月这样子。
我觉得很棒。
对啊，我觉得很棒。
因为如果你知道有这个可能，应该很多人马上就会乖乖的遵守这个交通规则。
你知不知道他们怎么样可以知道他有没有超过一秒？
当然这个也要看啊，有些地方有特别有一些
仪器这样。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很可怕的事情是，我之前跟韦先生一样，就是已经开始就黄灯的时候，我对我来说就是停。
对，
但是因为我在台湾已经很久，然后我每次停后面的人都一直感觉骂我，对，然后就是按喇叭，所以我现在也是就是按照这个不 OK 的规定，因为我就
还是会过这样。
对，因为
其实我理解这个感觉，因为其实后来我就是从德国啊骑脚踏车怎样回来台湾的时候，我也会试着就是说，哎，看到黄灯了，我就开始刹车，就我就会听到后面有车在叽这样，然后我就会很怕他们撞到我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大家是红绿灯都不用看吗？可是某个方面我会觉得我理解，因为我之前就是这样子。对
对啊，就是有一些不成文的规定啊，就其实法律是说要这样子，但是如果99%的人是按照他们自己的规定，
对，
所以你也要适应啊，不然就可能会造成自己也会危险啊。对，那第二个，就我们刚刚也有提到乱停车、乱临停，
对，
大家都知道红线就根本不能停车了，但是就天天都会看到嘛。而且我最讨厌的是在，比如说在斑马线上，就因为刚好有一个全家，我要买东西，那我在那边停车，然后就开那个双黄灯。
对，
然后在那边可能5分钟、10分钟，我觉得太夸张了。如果是夜里在一个小巷子里面，没有阻碍到别人，我觉得当然，因为可能真的空间太小，没有停车位好。但是你在这么
繁忙的
对繁忙的一个地方，会造成很危险的一些状况，就人家要过马路看不到行人，或者是你要转弯你看不到人，那不行啊。对 ，sorry，
就是德国人，对你来说应该是每次在这里就是快崩溃了。
对，然后就我刚刚说的双黄灯，这个好像是一个 万能药在这里哦，我只要按这个双红灯，我在哪里就可以停车。但是不管原因，在德国有些人可能也会这样子，但是大部分还是有急事，一定有一个急事的情况之下才会这样子，或者是如果是送货的卡车什么的，那也可以理解啊，他们也可应该也可以，他们对他们的法规可能也有点不一样。
对，其实我之前
也在，但是这里是哦，我要买珍珠奶茶，哦，我要买便当。
对，其实我之前因为我在慕尼黑工作过嘛，然后我们只是在慕尼黑的市区，然后我们那个时候餐厅如果要送货的时候，他们都是要在早上九点以前，早上九点还是八点以前。然后我还记得有一次有一个那个送货的司机，他就是可能比较慢一点点来吧，然后他就很紧张。他说快点快点，我要在九点以前把那个车子开走，就是不然的话我就是我会麻烦很大。所以就是即使他们送货，他们就是可能在这个交通法规或者是市区的规划等等的，他们还是会有一个时间说，哦，好，你有这个需求，那你在几点到几点的时候你可以在市区做这个临停，
对，
可是你几点以后你就基本上你就不能做这件事情了。
对，
那我们台湾人可能就是比较就因为就觉得很方便，而且我真的最常听到就是啊没有地方可以让我们停了，啊，怎么办，然后就会觉得好像是别人的问题而不是自己的问题这样子。对，
对，但这个的确 对，如果我自己我们没有车子啊，当然如果有车子然后我要到某个地方找不到停车位啊，找不到停车场，当然很麻烦啊。
对啊，
所以我也不晓得，可能我有在网络上看到有人提到，可能政府市政府必须要就多设置一些那个立体的停车场，一定是一个问题啊。但是只因为环境给你带来一些麻烦，那你就把这个麻烦交给别人啊，也不是一
个
解决的方式啊。
蛮自私的想法。
对，
那我来，
好，
我来抱怨一下。
好。
我就觉得交通就是一个 ecosystem， 我们汽车走路等等，还有一些提供公共交通的服务的人。
对，
我觉得台中最恐怖 的部分就是台中的公车，加台中的计程车 taxi 跟公车，我就觉得这两种服务就是有时候他们也是不会按照交通规则，主要是公共汽车，
对，
它真的很
大、
啊，就是真的会制造很多很多恐怖。对，
其实这是我不懂，我自己其实也很多抱怨，但是因为我觉得我还没有收集到足够的资讯，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去来看待。但是确实我觉得我们台湾，尤其是我们台中的交通，就是，那个公车站牌我觉得非常的夸张，它是每一个红绿灯口过一个红绿灯以后就有一个公车站牌，所以我个人觉得对于公车司机而言，他们其实也很辛苦，因为他们要不断的出来进去出来进去出来进去。因为我觉得像我在比如说德国或者是甚至是澳洲，我如果要走路哦，从第一就是这一站走到下一站，我至少要走10到15分钟我才有办法走到下一站。但是我们台湾的公车就离举讲中清路来讲，就 每一个红绿灯完了以后就有一个公车站牌，所以他们就必须要不断的在人群里面穿梭，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所以也是设计
的问题吗？对啊，因为我觉得人 你即使要走就是两三个红绿灯口去等公车，我觉得是 OK 的啊，你为什么要每一个路口都要设置一个公车站牌呢？但是当然我在想他会不会有一些什么老人化还是什么之类的设计，这是不是应该也要参考一下日本是怎么做的，也许会更客观。这个我觉得是更涉及更深一层的这个可能公共交通建设，
这个你觉得台中跟台北有同样的问题吗？还是你有注意到吗？我一直很好奇台北会不会比较发达一点，这方面比较好一点。
这个我就没有没有，对，因为我没有在台北很长的搭公车过，所以
因为台中好像最近几年才开始，就像捷运啊，就之前更乱吧，对不对？
对啊，对啊，其实
现在就会比较
不会有人坐公车，
但之前比较多有建立一些新人道啊，之前完全没有。文心路现在有自行车道
啊，
可惜的是设计也有点问题，
啊，
公车站
对啊。然后我 我就想说设计的人到底
在干嘛？等一下你要先讲一下
对
问题啊。
一开始呢，就我想说哇天哪，就是台中竟然有这个这么宽敞的人行道，然后再加上竟然上面还有自行车道，我就超开心的过去骑。骑完以后就发现，因为那个不是每一个路口都有个公车站嘛，然后那个公车站竟然是自行车道，竟然是会穿越公车站的，就是
等待公车的对。
对，然后你知道那时候我就想
说，然后也不能怪那些人在那边在等公车啊，对不对？也不是他们的错，但是我是骑自行车的时候，也不是我的错，其实这是我的路线啊。
然后我就想说，设计这人他们到底有没有脑袋呢？到底有没有在想说？
不是，到底有没有脚踏车？好，最后我要提到的也是一个我非常没有办法接受的，就是在台湾其实这个我们已经讨论过吗？斑马线斑马线其实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可以非常安全的过马路，在台湾在台中有没有斑马线其实没差，一样一模一样。
斑马线应该是给汽车很好停车的地方
所以这个我真的不懂啊。
但是我就觉得因为可能很多人会说这样的常常听得到的态度就是没办法就是这样，但是真的我再一次提到波兰的例子，20年前、我们也会说没办法就是这样，我们没办法改变什么，但是现在的情况波兰的州那个斑马线的时候现在有新的法规，因为就是你就可以做这件事情，所以很多人很安全的有这种安全感，就是玩手机走过去，
根本就不看路。
所以现在有新的法规是说就是行人也要注意，你不能，如果你比方说你玩手机，
对，
你就会罚单。
你说走路一边走一边看手机
会有罚单，
但是之前我小时候不会有这件事情，
因为小时候没有手机啊
除了没有手机之外我们会很担心但是现在大家都是没有担心但是更轻松，
但是重点是还是有改善这方面的问题， 对不对？
好，那我们就如果抱怨到这边的话呢，我们就来比较具体的来讨论一下好了，就是以你们的想法，因为刚刚我们有提到很多嘛，就是说可能整体的教育啊或者是法规啊或者是城市的规划，可是这些事情都不是我们此时此刻比如说我命或者是你魏先生或者是你宝林有办法此时此刻就做到改变的事情。那以我们这种市井小民的状况来看，我们此时此刻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
很难耶，如果不讲政治方面的一些政策吗？
对，就是
因为
魏先生你觉得 你可以做什么？
我觉得可以做的 effort 是多将心比心，如果你是那位行人，你也希望我可以不用担心可以很安全的比如说过马路。对，当然很多人会说这个是因为台中这个设计有问题都没有行人道，我们也没办法。那你要更小心更谨慎，
就想象说 对想象对方这如果是你的小孩呢，或是他是你年迈的父母正在过马路，
对，或者是你要闯红灯你觉得我还可以过，对啊，可能 99% 你可以过，但是可能第1000次你就会撞到人了，然后那个时候你才会后悔，你才会觉悟，你才会了解OK 我不应该闯红灯，而且大部分是为了可能到达你的目的地快几分钟而已，值得吗？对啊，我觉得不值得。
对，好，那宝林呢？
那现在宝林波兰的上报要
从我要来分享
因为我就觉得每个人要看自己的能力我很清楚知道我不太会开车
所以你的意思说很多台湾人高估自己的能力、
就是、
技巧，
应该是说我知道我的反应真的很慢所以假设我有一天真的会需要买一个车子怎么了？
没有，你要通知我们你什么时候要开车我就会在家里
我应该 还没有这个规划，但是如果真的有一天真的我也需要开车，那我可能先去学习一下，
就好好的
练
习
然后再来，
不要紧张。
我就觉得虽然很多很多人很想要开一个 SUV 但是真的如果你 的技术没有很好，那也许可以考虑一下
开小一点的车，
开小一点的车，对，
等到技术变好以后再开大一点的车。
对，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okay. 可以做得到，
尤其是在台中这样子的一个拥挤的一个
环境
城市里，就根本你买那么大的车子只是造成自己的麻烦啦、啊嗯、我觉得啦。
对
对，
这里我要分享一下，因为其实我觉得对欧洲人而言来到台湾都觉得我们台湾人的车子蛮有趣的，就是越来越大，每个人就是比大的。但是我觉得我在欧洲的时候就觉得蛮有趣的，就是都可能大家是180-190甚至200公分的人，但是就开那种很小的车，然后我在想说那个差别很大。好，那我觉得我自己的 tips 呢，我觉得我有两个。第一个，我之前曾经有听过一个节目，他说台湾人的脑袋在看红绿灯的时候，脑袋哦，我们脑袋就一直想说我可以过我可以过我可以过我可以过我可以过，是用这样的想法去过的。然后但是可能对西方人而言，就是你们的脑袋会讲说我还刹得住吗，我还刹得住吗，我还刹得住吗，我还刹得住吗，就是这个想法不一样。然后我觉得刚很有趣，因为你们刚刚在分享的时候、你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是照这样子的去学习如何考到驾照这样子。所以呢，我会对我自己而言，我会觉得就是想办法提早出门，因为我只要提早出门、
欸、这个不错，这个我都没有想到
对,、
啊、对，
因为只要提早出门就 OK， 就可以多等几个红绿灯嘛、就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现实最轻松可以做到的。那如果我觉得比较远程的方式的话呢，我觉得这也是对我而言要一个好好练习跟学习的地方。因为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民主的社会，很多的譬如说政治人物，他们都是我们靠我们的投票选出来的。那我很有印象，就是说从小当我记得我有第一张选票的时候，其实我是怎么投票的，就是我妈妈告诉我要投给谁我就去投给谁，所以我根本就不知道说这个人他的政见是什么，或者是任何他的想法他想要推动的东西是什么，我都不知道。
是这样子都会听妈妈的话吗？
对对。
那 我现在建议台湾的所有的妈妈要跟他们小孩说、红灯不要闯红灯这样子不行，这样子就可以解决吗？
重点就是妈妈跟爸爸他们也都是这么做，因为从小我就是看我爸爸蛇行或者是闯红灯，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可以这样子做啊。对，好 anyway， 所以我想要说的是，就是我要投票的时候我一定要去选，就是说可能我要去看候选人的政见，然后看哪些候选人对于交通的建设是有长远的计划的。我指的长远计划是不要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可能我去了解一下道路规划，尤其是譬如说我觉得很棒，像我现在在跟你们做这个 podcast 的节目，然后为了这一集节目我就开始研究了很多的台湾的交通法规，我才发现说哇，原来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牵连啊，就是行政啊，或者是说譬如说道路的设计跟安全岛的设计原来是不同的单位，那要如何整合什么之类的，就会发现说其实这个问题是很多的，可是我们有没有用心的去了解，然后我们一定要了解以后我们才有机会用我们的选票然后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所以总而言之，我会觉得说能不能把这个社会或者是我们的生活环境变得更好，可能更多的方式是出自在于我们本身对于这个环境到底我们了不了解它，我们愿不愿意去认识它，我们愿不愿意用我们的知识让它变得更好这样子。
对
对
对。
好，我们今天抱怨大会大概告
爽
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因为今天抱怨有点多，所以干脆最后面就当作八卦一起抱怨掉好了好，那谢谢大家收听，希望你们会喜欢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节目内容。
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 podcast， 欢迎给我们五个星星，然后我们 也在 IG FB、所以、请大家多一点分享一下。
然后我们的 IG Instagram 是 Sofa Explorers， FB 你们可以搜寻在家旅行就可以找到我们。另外如果你们要寄 email 给我们，也就是 sofaexplorers@gmail.com。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拜拜
拜拜。